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对呀，我们回到热点了。
这个所谓的热点，其实已经过了热了。
嗯，
就已经没那么热了。
对，我们要讲的其实也是蛮近的时间，十一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广告，在央视和在互联网上传播了一阵子，现在下架了，或者叫宣传短片。
对，严格的说它不是一个广告，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公益广告，也不是一个商业广告。
啊，对，
它是一个宣传短片，但是我相信它肩负着广告的使命。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央视和美团外卖联合推出的。那一说到美团外卖，就不用我们多介绍，我们可能在海外的还有一些生疏，但是在国内我们只要回去哈，我们就发现在国内这个太方便了。最大的方便就是点外卖，
是吧？
对，美团外卖呢，它和央视推出了一个宣传短片，它的名字叫他，女字旁的哈，他用外卖开启了另一种人生。那这支片子现在啊，在网络上应该已经被下架了，找不到了。但是呢，这个片子所带来的讨论现在还没有止息住，所以
而且这个讨论没有被封禁。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它还是热点？虽然看不到片子，但看得到讨论。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吧。那这个片子主角呢是一位女孩，她名叫阿兰。她原先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或者叫也很好的工作，是做平面设计的。那在片子当中呢，她说，阿兰说她厌倦了两点一线的工作，于是呢，阿兰选择了裸辞，他奔赴了诗和远方。那这诗和远方在哪里？就是云南大理，
苍山洱海。
对，他去干嘛呢？他既不是去酒吧驻唱，他也不是在那儿就是躺平，他是做起了外卖员，因为毕竟他年轻嘛，对吧？接下来呢，这个影片就展现了阿兰做外卖的生活。那在这个里面呢，阿兰有几句台词啊，就点出了这个片子的中心思想。他的台词是什么呢？是说他几句台词哈，他说，我才发现我的人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打开。这个好像就是点题了，对吧？另外呢，他又说到，他说送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还有一个能随时切换的身份，让我感觉离梦想更近一点。
他也没说他的梦想是什么。
接下来还有吗？这个片子的镜头跟随着阿兰，他在云南大理走街串巷，骑着他的心爱的小摩托啊，在送外卖。那这个镜头就跟随着他，就会看见这个阿兰他实现了他的什么梦想呢？因为他也喜欢摄影嘛，他的梦想就是开一个摄影展，那就是用他在送外卖的途中所拍摄的各样景观，各样的人物风情，来组成一个这个影展的资源。
对，
所以这个片子到最后呢，就是阿兰幸福的完成了他的梦想。他不仅仅用三个月送外卖的收入买了一台价值15000人民币的相机，而且用这个相机呢，他就开始了他梦想中的工作，就开始为梦想
一边送外卖，
对对对，一边送外卖，一边拍照，还一边观赏风景，一边陶冶情操。
对，
那最后他这个
还给别人照相，
对，那当然，最后呢，他这个梦想就实现了，他开了一个影展，所以这个片子就结尾在这样的一个既温馨又美好又正能量的结尾之处，就带给大家光明，好像就是感觉一个不愿意被两点一线的这个生活捆住的女孩子，在当了外卖员以后呢，她仍然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最后的一句台词叫做派送美好，我发送着也收到了。
这个广告嫌疑很大哈，这个词儿
很诗意啊。
对。那这个片子啊，没上映几天就被网友骂的下架了，其实是被骂的下架，我们得这样的说哈。 那有网友就开始编段子来嘲讽这样子的片子，比如说有些人说，你为什么分垃圾箱找吃的呢？那那些流浪人员就说，我主要是为了尝遍世间美食。有些人对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这些建筑工人说，你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在劳作呢？这个建筑工人说，我是为了强身健体啊。各种恶搞使得影片被骂下架，但是这个影片所带来的讨论呢一直都还在，而且风评非常的一致，很奇怪，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对这个影片的负面评价。
对，就是这个片子有点 有意思，就是没人说好啊。
嗯，
所以我们呢也不想跟着大家一起骂了，那有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是想过瘾，你们就去看那些评论啊。可能现在在国内的听众朋友已经不太方便看到这个短片了啊。
嗯，
肯定也有很多人觉得很遗憾没看着呢。
嗯，
片子很短，两三分钟，
2分40秒。
对，打的是个什么路线呢？就是近十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他的一些愿望诉求，就是他的一些商业诉求和他的一些对这个宏大叙事美好场景的叙述呢，
嗯，
放在一个想要感人的故事里头，
对对，
然后尽量用写实的语言呈现出来。我们知道骂这部影片骂的最多的，认为它很假，但是其实假的东西多了，
嗯，
但是你处处的是要把一个假的东西告诉你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这是一个就是在你身边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最后在片尾还画蛇添足加了一句说根据美团骑手的真实故事改编。你看，
对，
很多电影都怕人对号入座，说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这还要加一句说本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嗯，对，
你是为了强调它的写实性嘛？因为你是为了让人相信嘛。
嗯，
你越是这样，观众越不买账。
嗯，
啊，整个我看了一下，其实从片子的导演的这种出发点来说，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恶意啊。
嗯，
他无非就是想，哎，生活很美好，在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依然可以
给你种一个小草。
对，我们依然可以把我们艰苦的环境变成一个美好。
对，
但是观众不买账，
嗯，
大家积压了很多的这种不满。这种愤怒哈，都在对他的这种评价中
是
就表现出来了。
对，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哈，就讽刺说，这年头当个牛马还当出优越感了，就明明知道送外卖是一个苦差事哈，起码是做牛做马的感受的，结果还给拍的诗意和远方，这个假就假在这里。
这个外卖啊，
嗯，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汇叫零工经济，就是你打零工嘛。
哦，
零工经济，我们生活在欧美呢，它也有外卖，
嗯，
我们自己也涉及过这样的工作哈，
嗯。
它这种工作其实是一个门槛很低，你有空你就去跑两单，
嗯嗯，
然后你可以挣到现金，
嗯，
立刻拿到钱，你也不需要那么繁杂的入职手续啊，你也没有什么，
嗯，
要面试啊、试用啊都没有啊，上手很快。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外卖啊和外送啊和快递啊，即使在欧美人工很贵的地方，它也变成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这样的方式了，对吧？我们现在的日常采购可能有 50% 以上都是在网上进行的，对吧？那就得有快递员哈。
对，
这个都不奇怪。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在中国的目前呢，有一大批人是真正失业之后无处可去的。
对，
他们把它当成挣钱的一个糊口的手段的。
是，
你美化了一个糊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往往人们是不买账，但他这个绝不仅止于此。
嗯，
我们知道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对外卖的这个引发的社会现象讨论是很多的，
对，
是很沉重的。
嗯，
比如说外卖员为了抢时间，
嗯，
开着他那小摩托在小区里横冲直撞，
嗯，
撞人的，自己受伤的，
嗯，
都很多啊，跟这个小区的门卫发生冲突，动刀的也有过，还有就是你说的累死的，
嗯，
或者说跑的实在是跑不动了，
嗯，
然后一下子崩溃了的，这样的不计其数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承载了非常多的无奈和非常多的不得已的一个工作，
嗯，
不是那么轻松的，
嗯，
不是那么 愉快
的，也不是那么。
我自己在想，
嗯，
在千千万的这个外卖员中，有没有像阿兰这样的人呢？可能是有的。
嗯，你是指他收入，还是指的是？
我是指就是
他收入都有一些人都认为假，也假在他的收入上。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仔细看了这个片子，人家没有告诉你说我是用这三个月的收入买的这个照相机，人家自己就不能攒着有钱吗？但是他给你的信息确实让你认为，
他是说在我当了三个月的外卖员之后，
是就是说他是想让你这样错觉的认为他是用三个月的收入。你看，除了吃喝租房子，房子不错的，你看那个里头场景，那大窗户大门的，对不对？房子住的是相当贵的，那大理的房子民宿不会太便宜的，
是
对。那住着那么贵的房子啊、生活品质也不错。还能攒出15000块钱来买一个照相机哈，单反照相机本身不现实，但是可能拍片的小编觉得艺术高于生活嘛，那我在这里耍个滑头，我就不说他是用收入买的，对吧？我就说我干了三个月外卖员以后，我买了个相机，那你们大部分人就会认为是收入不错啊，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
但是你要是较真呢，我就说我也没说是
三个月啊，我觉得你已经当嘴替了。
但是其实他是小看了这个舆论的力量，尽管在一个严密的管控之下的舆论，他还是有力量的，他照样让你下架，他不跟你讲理，他不问你说，你跟我说哪个外卖员三个月能存14000块钱，没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他就骂你一个字，假。
对，
除了这个假以外，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接地气。我举个例子啊，现在的照相基本上都用的是数字相机，数码相机，他买的那个也是一个数码单反相机，大家用手机啊，用数码单反相机照相，那么影展，极少再有实地的影展了。影展一般都是在线的了，
是吗？
就是你投稿，周围搞摄影的朋友，你问一问
啊，
除非那种世界大师级的才搞影展。
人家的目标不就那个吗？
你这个只是一个外卖员，以外卖生活作为主要的片源的这样一个影展，而且你也没说你是号召了千千万万个外卖员，把他们发现的瞬间美集合到一起的，那个你可能还有点说头。你这个确实你就搞了一个，我们看的影片里是搞了一个实地的影展，你的内容就是苍山洱海，没有啊，你就在大理来回的跑嘛，
是
对吧？所以说这个影展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你说能不能搞起来一个？现在很简单，你自己搞个演唱会都没问题，对吧？你自己花钱租场馆你去搞嘛。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里面的一个字就是假，而且假到一个比较幼稚天真的地步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人弄了一个东西很幼稚很天真，那是你个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没必要骂你。但是你把这个拿给大众看，你就认为大家的智商都是这样一个智商，那为什么不骂你呢？对吧？
对，你刚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大家就对他这个假的反应是最大的。那我看到也有一条很尖锐的评论哈，他是这样说，他说农妇对老佛爷的想象是下地干活用金锄头，
对，
吃饭吃一根油条再加一张油饼，
对，
那老佛爷对普通人的想象，送外卖就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三个月收入买了10000多元的相机，
对，所以
就是何不食肉糜的这个现代版。
我觉得我们在苦中找乐是劳动人民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一个快乐。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嘛，我们也接触过在最基层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有他们的快乐。他们之间说个笑话呀，他们之间有一些苦中作乐。你用这种何不食肉糜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居高临下的去看他，冠以一个美好，你就会被骂的。为什么？这是对那份辛苦、那份不幸、那份沉重的一个亵渎。人们认为他们很苦，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但是你也不能去说他们很幸福，
对，美化苦难。
对，我们说这个江边的纤夫拉着船，他们在艰苦中喊出号子来是一种美，是苦中作乐。但是你不能说，哎，他一边拉着这个船，一边欣赏着路边的风景，对吧？那成了纤夫的爱了。
但是啊，我是这样想的，这种心态是我们可以自己劝自己的，因为这是我们心灵世界，
对，
心灵世界的产物，或者我们心灵世界的运作。
对，
但是你不能用一个公共资源，你站在一个高位，
对，
借用公共资源，用这样子的一种美化来教导人和来指挥人，你就得这样想，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他这个 片子是有教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趋向的，我教你怎样打开一个人生，我教你怎样开启一个新的人生，我教你怎么样角色的变化。
嗯，
有几个人，
对，
有几个人是开开心心的去送外卖的。
对，
我还看到有个评论哈，这个评论是连环的，就是两个评论的对话。
嗯，
一个人就说啊，那备不住这么多的这个外卖员里头哈，也有一两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哎，我自己做平面设计师，我也不缺钱，对不对？那我就顺便去做一个外卖员，对吧？我又能挣一点钱，我还能够有其他的收获，我还觉得我自己是在工作。但是他的那个评论底下紧接着有一个网友就跟着评论，因为现在这个评论是可以评论的啊。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你就别跟着这些劳苦大众一块卷了，他们就够难的了。您这个多送一单少送一单都无所谓，然后你在这里头
直接去看风景，
对，你还对啊，你挂个照相机直接去看风景多好
啊，
你还要挤到那儿说我今天第三十单了，你这不是等于是在就是如果平等的看你，你说我不需要这份钱。但是如果不平等的看你，你等于是你在他们的这个饭里去抢一份饭，这是很现实的，因为大家是抢单的，因为这个单子不是说多到做不完，而是说分配到每个人是不足的嘛。
对，对，当然我们俩都看了很多的网评哈，有很多的对这个片子嘲讽，不然也不会下架。我们再来更深入的讨论一下哈。我觉得这个片子让我看到就是两个不同的现实，一个是算法中的现实，一个就是骑手的现实，就是外卖骑手的现实。那算法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算法眼中啊，他那个骑手都不是人，是配送单元，
对，
或者叫做所谓的路径节点，也就是算法是永远是以效率为唯一中心的，也就是在算法的世界里面看到的不是人，是看到的是效率，那第一个他要时间最短，那算法不会看天气，他也不会看车流，对吧，他也不会看一个骑手是否这个濒临体力的到了一个极限了，要摔了要倒了，他只看数字，从 A 到 B 是否可以再快一点，
对，
这是算法眼中的世界，
客户满意度越高，
对的，对的，
占领市场占有率越大，
对的，啊，这是算法。那还有一个呢，算法不仅看时间最短，它还要看成本最低，对吧？就任何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安全啊，疲劳啊，家庭啊，尊严啊，这些都不会进入算法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啊，因为算法只关心最低成本下最大化完成率。
在算法里啊，很多没有办法被强制量化。比如说你的服务水准，算法用什么来强制它的量化呢？叫有一个差评就扣钱。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品不是都已经在说这种现象了吗？
是
这个客人因为各种原因随意的，我给你个差评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对。
但是我给你个差评，你今天可能半天你就白干了。
是。所以在算法的世界里面，那个风险永远不会给到资本，
对，
永远不会给到平台，所有的风险都是这些外卖员自己承包的。比如说晚到扣钱，差评处罚，你刚刚说了，还有呢，这个没有保障的合约，还有这个自动化这个排名啊，奖惩机制，它都是
用各种机制来，
对，它所有的背后就一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都是你骑手的责任啊，你送晚了是骑手的责任，客库取消了是你骑手的责任，差评了骑手的责任，天气恶劣了也是你骑手的问题，
没错。实际上还能，如果我们往深入里说，实际的情况比我们刚才分析的还要沉重。为什么还要沉重呢？当算法希望你更快，成本更低的时候，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机器，那他们只能给这个机器加更多的油，调更快的速度，给他更智能的指挥系统，让这个机器更准更快的完成他的任务，这就是工业化。但是它的各个承载这个它的算法的结果的是一个一个的骑手。
是。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人的贪婪。我说这个大家可能要骂我，觉得那骑手都那么可怜你还说他贪婪。我说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我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个漫画。说一个人呢特别敬虔老天爷，是不是菩萨什么的我记不清了啊。天天烧香，天天烧香。后来这个老天爷或者这菩萨就显灵了，
就感动了。
对对对对对，说我奖赏你。他说老天爷你咋奖赏我，你不是最爱土地吗？明天天亮啊你就往东跑，所有你跑过的土地 都是你的，直到太阳落山，你跑多少，这土地我就给你多少。哎呦，给这地主激动的，早上一天一亮就开始跑。最后你猜他跑回来多少土地？他跑死了。
啊，我还算呢，地球是圆的。
因为对他来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比如说一天十二个小时天亮的，你能跑过的每一步土地都是你的，那你就怎么样？你就会
拼了命的跑，
累的不行了，你也想我再跑一步，
对，
我的土地又多三尺，哎呀，我再跑一步，我再跑一步，你就被自己累死了。
是，
这是人的本性啊。
嗯嗯。
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对于这个快递经济来说，算法是利用了人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不是贪婪，就我刚才说这个特点是贪婪哈，它不是一个褒义词、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它什么呢？它是人的一个弱点。
嗯嗯，
这是人的一个弱点，人很难克服这个弱点，
很难克服，特别是你进到这个系统里了。
而且，咱们再说一个不好听的，你是在生活的压力之下的。
是的，是的，
对不对？最后你躺到床上，你一算，我今天跑了多少单，我挣了多少钱，那是清清楚楚的。
对，
我用这个调到你的前面，再加上你人性里面对自己的这个体能的这个无节制的这个换取的这个数字
透支，
对，就会让你疲于奔命。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在算法的现实哈，我们就要讲讲骑手的现实是什么。骑手的现实是一个以活下去为中心的世界。
起码说大部分的骑手他们面临的生存状态
是
活下
去。对的，比如说骑手他的世界里面是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的、他们不是来体验生活的。
对啊，
他们要付房租养孩子
啊
支付贷款，可能还是家里头唯一的一块支撑石。
对
啊，就是
所以
全靠他。
在这个状态下还能就是崩溃，就是一个常有的事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如果说骑手是服务客户的，其实他的服务性啊，就是和客户的这个见面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三五秒钟交接嘛，
都不见得见。
对，都不见得见。为什么在外卖这儿就出现了？为了一个差评，为了谁把谁的路挡一下，为了这些东西就动刀了。就是因为被压到这儿了，你知道吧？
是是，
他真的，他费了很大的劲跑了半天，你一个差评，机器可不管你那个，我只看结果。我机器我最后一看一个差评，好，我就罚你200块，你这十单就白跑了。
对的，所以在骑手的世界里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他有各样的压力，生存的压力。
对，
那他面对的肯定就不是风景了，
对，
而是风险。
对，
我们之前也讲过哈，那个骑手的日常肯定是包含这些高事故率。哎，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片子啊，就是他是一高楼上拍他家下面一个立交桥，就看到一个外卖小哥骑的那个摩托车，
电动车啊，
对，在众多的这个汽车的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转展腾挪，速度极快，
对，
他自己拍的人自己都说太危险了，所以这个高事故率，对吧？这是他们面对的风险，
对，
不是风景，然后过劳。还有可能是这个深夜赶单，还有天气突变。
对，
这个时候高温下，你看他们也送。
对，
水泥地都能煎鸡蛋了，他们在跑，跑在外面的就是这些外卖骑手。
我真是听过这个群体他们在直播的时候的一些发言，你听上去啊，你听上去绝对是冲击你的感官的。我告诉你，你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人，我们想象说，今天天气风雨交加，他们一定是很难的。很多外卖员都盼着这样的天气
啊，
因为这样的天气单多，因为这样的天气小费多。
哦，是是，
你以为特别严酷的天是他们不愿意出去的？你别忘了他的目标是什么？
是
他是为生活所迫。他不是在那锻炼身体，他也不是在那欣赏美景。我自己呢，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啊，我在这里是做过配送的。我现在看起来国内的那些外卖骑手，我觉得我幸福太多了。对，我们是开车的啊，是开公司配的客货车，送的客人呢都是在超市里订的货。没有算法。为什么没有算法呢？就是比如说最多20单，一个班20单。那么你如果今天订的货的人少，可能就5单，但是我们是拿8个小时的工资的。20单你做不完，那就做不完，你就给公司说我做不完。公司就会让人来帮你。其实怎么说呢，在北美的你也知道，就在这类的大公司里面，各种工会，各种安全，各种福利，各种劳保是很完备的。
对，
你觉得货多，你心情不好，你可以求助， 公司就会派人来帮你。
嗯，
你觉得你搬不动这些东西，因为真的每个客人点的货的数量是不一定的。我见过一个家伙一次点了20箱可乐的，不是饭馆，饭馆我们是不送的，只送个人家里。如果你是要爬楼啊，如果你是有台阶啊，
嗯，
送货的人是比较辛苦的，你不可能所有的事你都求助总部来帮你，对吧？你一定要自己有能力去克服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又没有算法逼我，
嗯，
我也不是按单给我结算，
嗯，
而且我
还有各样的保证，
我还有各样的保护。我在做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我送货送了2年，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是不是比中国的外卖骑手舒服多了哈？
对。
但是我自己试过，我想试着我一边送货，我一边能不能带着个耳机，我听一个节目啊，或者是我听一圣经啊，或者是我听一个课程啊，我试过。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带着听啊，那比他们开着车去照个相要方便多了。
嗯，
我告诉你，做不到。到最后啊，我只能听一些故事性或者娱乐性很强的东西。第一，你不能专注。如果你光开车还好。你还要考虑你下一单往哪儿停，不管是你熟悉还是不熟悉吧，下一单车往哪儿停，它的货有多少，你稍微你一走神儿，你这个货就送错了。
是。
那你想他那些外卖比我这个快多了，而且又有算法又有各种逼近，你还能设计这个美景，你还能停下来把车停好，拿着照相机去照，你又不能一边开着车一边照，是不是？所以这个太理想化了，让所有经历过这个事儿的人都觉得太不真实了。
所以我觉得片子呈现出了的美好生活不是从骑手来的，
没错，
而是从这个平台的叙事需要来的。
是的，就是平台的叙事需要。
对，
我说的更刻薄一点，是资本的叙事需要。
嗯，
平台后面是什么？是资本。
资本，
资本的目标是什么？是利润。
嗯，
如果一个在一个理性的空间里，这个资本还会考虑一个道德，
嗯，
还会考虑一个长期的利润。如果有法律对他有要求，他还不得不去慢下来。如果一切都是开放的，只以短期当下的利润作为对你的资本的考核的话，算法怎么会有人情呢？
嗯，
算法怎么可能有人性呢？不可能有，因为你有人性，你的竞争对手立刻就会把你踩翻在地的。
嗯，
因为资本的竞争也是非常赤裸裸的嘛。
是，
所以。我们很清楚，就这种东西，如果你不从根子上杜绝平台之间在平均每单速度上的竞争的话，
嗯，
它永远都会这样。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哈，就是这个宣传片让人感到非常反胃的，就是大家都看见了问题所在，甚至阳光刚才都提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个宣传片给我们提供的解决的办法是你失忆啊，对吧？你去这个
你一边开车一边拍照，
对呀，你心里做个转变呢、啊，你把沿途这段时间利用起来拍照啊，然后与人为善呢、啊，帮助人呐、啊，这个在中间遇到的小动物啊，什么小风景啊，都能成为那个美好的记忆啊。这个片子最让人反感和恶心的一点就
是，
他解决的方案是。告诉你在你的心灵里铺垫一片花海、
嗯、
你的现实就有了花香。
他们找阿兰这个例子摆到这儿啊、
嗯、
还真的是不够高级，因为确实里头有很多硬伤啊，你不可能一边开着车你等红绿灯你拍照啊，对不对？你拿个单反相机，你要对焦，你要取景，你要验光，你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参加影展的呀，
对吧，
你也不可能你送着送着外卖旁边一个小姐姐说你给我拍张照片，你把车里停了让你去给她拍照、
嗯、对，这很搞笑。
他们如果找阳光做一个中心人物哈，说阳光骑着小单车哈，一边送着外卖一边耳朵里戴着个耳机听着他的圣经课程，听着他的神学课程，我都告诉你鬼扯，
嗯，
不可能，做不到。你不要坐到办公室去想象那件事、
嗯、
你操作一遍你就知道了。
对，
你以为皇上种地都用金锄头吗？
嗯、何不食肉糜啊？现代版的哈。
我们说不抱怨，还是抱怨了很多啊、嗯；说不批评，也批评了不少。
对，但是我们至少探讨了一下为什么这个短片翻车，它这个冲突在哪里嘛、
嗯？
至少我们探讨了这。那我们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这样的探索，好吧？
嗯嗯，好。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
再见。
再见。